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是伟大，但是我们的伟大完全来自我们是上帝的创造，我们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使命。而且请注意，固然这是诗篇第八篇的话，但在这里所讲的前乎创世纪第一章，后应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就是说人伟不伟大，你问一般世俗的人也会说啊，尤其在启蒙运动的时候说人伟大的不得了，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到了20世纪末，人已经毫不伟大了，人根本没有什么伟大，人就是在那种人本主义到顶峰，大概到20世纪初顶峰，就一直往下掉，人不伟大。整个人间的哲学思想是越来越绝望，我觉得佛教会越来越流行的，因为很悲观的，很空虚的。人不但不伟大，现在的一切的讲法是人跟其他的万物没有什么不一样，人跟猫啊狗啊这些没有什么不一样。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绝对的伟大，人不会知道人是伟大的。人如果不知道人和整个世界不过是灰尘，但是因为上帝造的和管理的就有永恒的价值，你不知道上帝，整个世界就是虚空。各位，连基督徒也会这样，基督徒也会觉得很多事真是很悲伤啊，包括你的美丽，你的成就，一旦不在主里面，那各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经验，可能每天都不知道多少次，很悲哀。包括看到自己的家里，甚至教会，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人算什么？人不伟大，但是人也很伟大。这里有很强烈因信称义的成分，就是我们并没有什么叫上帝欣赏的地方，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答案就是他爱我们，他白白的爱我们。人算什么？你去顾念他？我们是比较漂亮吗？我们是比较聪明吗？我们是很会唱歌吗？各位，这些在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的时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的美比这受造的世界要美得多，他们是互信互爱自足的。当世界受造了以后，天使的一切的美好也是比人要美好的多。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他又讲了，他没有救拔天使，前面讲天使是服侍我们的，就他给人一个特别尊贵的，而且这是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继续这样做。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竟眷顾他，你这么周到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们能了解就是上帝就是很爱这些我们被拣选的人。也请注意，这句话也可以有很强烈的负面的，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神的顾念，神的眷顾，就神常常想到我们，照顾我们。眷顾这个字英文有的时候翻 visit， 就去看你，甚至是监察监督那个字。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受不了，我们会跟神说 leave me alone， 我算什么？你为什么？各位还记得约伯记里面吗？约伯对上帝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的跟我亲近，要这样的，你说你爱我管我，我受不了。就是不管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忽略了我们，或者是我们在各样的灾难中神不理我们，我们需要用这个话提醒神没有不顾念我们，或者是神在我们身上手很重，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在管教或者爱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记得这是恩典。这些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是。特别注意这里他讲的人，最重要的是指着耶稣。 是指着耶稣，因为他要告诉大家耶稣跟我们走同样一条路，这个我们简直不敢当。就我这样讲，你刚开始可能也不相信，不过我们看到后面，就是耶稣也很喜欢用这样话来形容自己，就是他是人子。耶稣最喜欢用的称呼就是他是人子，强调他是一个人，有完全的人性。这个人被上帝眷顾，被上帝爱，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微小一点可以说能力，可以说地位，也可以说时间，就像我们的小字暂时小一点。那么所谓暂时小一点，看起来就是人有一段时间他在能力地位上不如天使，为的是要叫他有一天能够管理天使。有一点像董事长的儿子，董事长要栽培他，但是从基层干起的意思。人需要有这种可能，神本来在伊甸园就要给人的训练。各位难以想象的就是，就耶稣的人性来讲，耶稣也需要这个阶段，耶稣也需要，他没有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他生下来跟你我完全一样，需要在嗷嗷待哺完全无助的状况中，包括智力体力无知软弱状况中逐渐的成长，人生需要有这些啊。最后是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给他尊贵荣耀，给他美好的荣耀，可能冠冕也还包括能力啊，然后叫一切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啊，各位，我也不知道这些话对你有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你问那些年轻人哦，把让你做总统好不好？我猜很多年轻人会不喜欢，好累哦，尤其看到马总统的状况。让你有一个大公司管，然后年入几十亿，愿不愿意？可能很多人也不愿意。我不想，就是管理。管理里面包括行政的管理，管理里面包括很多的创意，其实是很美好的。我用一个来形容，就是优秀的音乐家和优秀的指挥。有一个优秀的指挥把优秀的音乐家管理指挥的，让他们奏出他们一起奏不出来的好音乐。我看那个托斯卡尼尼传记讲他跟 NBC 交响乐团的经历，就是这样，一群很优秀的人被一个更优秀的人来管理。如果一个公司是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家庭是这样，或者一个军队或者一个球队是这样，各位，你也是优秀被管的，也是去管理的。这一点再一次，各位姐妹，其实你们都有这一种天赋，管儿女啊，管老公啊，还有管你自己的厨房啊，布置啊，就是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无聊的。我们好像在以前也讲过，整个宇宙上帝在 decorate 它，你们现在也好像买了一个新房子一样，要怎么装饰，不是装修而已，怎么装饰，这面墙要怎么样，那么灯光要怎么样。各位，你有艺术有美感的大概都会喜欢。好，我承认很多人没有美感，你看很多青年人的桌子床都完全没有美感，只有乱感哈。但是我想人还是喜欢有那个美和秩序哈。那神要我们把这些都管理得非常好，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管理和被管理并不是我们今天想到这么无聊，或者是讨厌，或者滥用权力，可以是很大的智慧和美哈。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万物都服，就是整个的宇宙，原来在这里看说人嘛，啊，就是因为人的受造，要让整个宇宙很和谐。那真的又想到就是音乐 ，harmoniously 和谐 ，harmonical 爱乐。和谐的一个美好的音乐，你当然可以把它继续想成艺术啊，画啊，或者你 你们不知道喜剧团运动在那个球赛的时候那个团队发挥出来的优秀和美好，这我想包括在你们这个团队里面都可以有这样的情形。原来上帝创造万物，就是我在回教徒的可兰经里或者其他的宗教里我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想到天堂就是在那里吃喝玩乐而已。我们的在天堂，我们在将来的世界，我们在原来的伊甸园里面就讲到了我们有管理有工作，而且那是喜悦，那是能叫万物更丰富的。其实我们应该有这种想法，即使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还是应该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有个果园，我希望我的果园多好。如果我有一个我有个工厂，我有一个球队，我有一个甚至一堆拼图，我希望把它拼得多漂亮。对，我希望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最重要我们的灵魂能够管得更好。这里面有智慧，有权柄啊，大家都服他。可是这是口服心服的，这是喜悦的。就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交响乐团，好的交响乐团对那优秀的指挥的佩服，然后整个的听众的享受。我问过几个学音乐的，我说每次你们乐团有演奏会的时候，如果演奏的好，你们很高兴吧？他说哎，很高兴。各位，那我想没有什么，不一定要有什么自私被称赞拍掌，就是我把一个很美的东西呈现出来，跟大家一起呈现出来，然后彼此的爱也在这种美里面有，而这个美和爱里面应该跟真也很有关系。你们很忠实的真实的把这个乐曲表达出来，音乐以外的每件事也都是。好，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里他变成一个人，就用一个来讲，万物还不都服他。他在这里非常省略，有一个东西被省略了，就是罪恶。万物还没有都服他，我们应该说一句话，有哪一个东西服他？有哪个东西服人呢？各位，蚊子并不服你，对不对？不要咬我，谁听你啊？连最小的细菌也不会服你，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整个的宇宙，人如果服上帝，整个的宇宙非常和谐的服我们；人不服上帝，整个宇宙谁都不服谁，包括你的老公、你的儿女，包括细菌，包括狮子、老虎，包括整个在伊甸园堕落以后的现象。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是谁都不听谁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服自己，包括你希望这口就不要吃了好吗，还是要吃，你的口都不服你，就我们在一种极度的不自由里面。好，感谢主，这里他没有讲太多罪恶的可怕，好，但是我们可以想得到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人失败了，或者用保罗的讲法，第一个首先的亚当失败了，上帝在他身上寄予众望，整个宇宙的美好就看亚当能不能把他管理得好，就亚当不能，于是还有一个比亚当更伟大的寄予众望，就是夏娃，你要成为他的帮手，让亚当夏娃能够治理整个宇宙。可是那个夏娃就破坏了这件事，就整个人类的堕落，亚当夏娃堕落都非常可怕啊。然后他很省力气的没有讲这些罪恶，因为我们都体会太多了啊。但是有个盼望，唯独见到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成为比天使小一点耶稣，也就是他成为人。他没有说小一点的耶稣，各位，这是耶稣在希伯来书讲了这么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耶稣出来了，结果是这么可怜的，比天使小一点。然后我们下面你 expect 就是看到耶稣来拯救我们， 可是他不是说耶稣来拯救我们。他下面这一段几乎没有讲耶稣拯救我们，后面有提到一点点，他的重点好像在耶稣的受训练。对，我们很少想到耶稣需要受磨练、受操练。希伯来书讲耶稣的伟大的同时，也讲到耶稣跟我们一样需要受训练、需要受操练，这是要安慰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各位，我知道你可能会说，因为我会说，我不想要变成耶稣那样，上帝你就饶过我吧，我只要低等一点就可以了，没关系，让别人去做主席啊，去做什么，我不想要那么多。可是神不会放过你，神知道你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神不要你这个宝贵的东西被作践，你想要躲都不行。当然如果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会想要躲了。好，耶稣为什么荣耀？你说他是，我们在第一章看到，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想到耶稣的荣耀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不，这里不是说这些，这里说他成为人，成为人他得到的荣耀尊贵好像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受死的苦。哎呀，这个约伯记以后来讲这个希伯来书好像很恰当，好像约伯记的答案都有了。你为什么要受这些苦？神要造就你，要得尊贵和荣耀。就是耶稣受苦，我们通常只想到是救我们，可是在这里讲到是造就耶稣自己，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尝不是浅尝为止的意思，这个尝是的确吃到了那个东西。那为什么因着神的恩要临到人，要拯救人，要让人重新恢复原来受造的地步，甚至能够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有尊贵荣耀管理万物呢？需要有耶稣为人尝死味，尝一切罪恶的刑罚。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哦，他倒是一气呵成讲这一句话。我看，我们看，第一个我们本是看不懂的，其次就是本是不合宜的。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各位姐妹，这很好懂，因饥饿得以苗条，本是合宜的。就是因开列车得以考试考得好，这是合宜的。好像这个世界美好的事就要经过一些苦，就非要经过一些苦。这里有好几个字哈，万物所赎、万物所本，那是指着父神。万物所赎的意思就是万物属于神，万物所本就是万物是从神造出来的，神造的也是属于神的。在人间不一定这样，一个 iPhone 工厂的女工可以造一万台 iPhone， 但是没有一台是属她的。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般你是 author， 你就有 authority， 你是创造者，你就有这个专利。你是你儿女的母亲，你生他，你就在他身上有 authority， 他就是你的。那么严格说，我们的上帝才是唯一的创造万物的。但是万物虽然悖逆他，他还是管理万物，万物都是他的。这个宇宙只有上帝可以非常合情合理说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别人大人小孩讲都不是他的。上帝是管理万物、创造万物的。然后在这万物里面，他特别提到他有很多儿子。这个上帝要把这些属他的、被他造的儿子带到荣耀里，这后面当然都有很多负面的， 这些儿子现在跟路加福音那个浪子一样，在跟猪抢东西吃。这些人，这些儿子女儿，这些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正在把整个荣耀的宇宙，这个美好的地球败坏破坏，彼此伤害。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人把人带到悲惨世界里面，可是上帝决心要把很多的儿子，当然包括女儿，领进荣耀。啊，神要把儿子，第二个人物是我们。那第三个是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这元帅这个字也不太好理解啊，应该也是领导者和创造者的意思。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他本来就应该是完全的，就他神性他是完全的，但是苦难让他得以完全。这里重点都不再讲到基督论而已，再讲到我们也是如此，这是合宜的。第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使人成圣的是耶稣，他不仅救我们，让我们圣洁良善，得以成圣的是我们，都出于一，那一又是父神。就在这里是把耶稣跟我们几乎是相提并论，我们要怎么样，耶稣也曾经怎么样，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各位你要这样想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了，你说哎，耶稣请坐，坐这边，他是你的弟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吧？我们想耶稣，想主，想他是上帝，想他是拯救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他是朋友，你不会想到他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弟兄。但是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个在后面还有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很多。很遗憾的是，我们人常常以称耶稣为弟兄，甚至以称耶稣为主为耻。就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以神为我们的神，承认神为我们的神为耻，但是神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你说应当以为耻，因为我们做了太多丢脸的事，罪恶的事，但是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是很圣洁荣耀的。第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扬你。我当然又是耶稣，你是上帝，弟兄就是我们这些人。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我应该也是耶稣，他是天父，目的是要我们学习耶稣这样讲，我们也应该如此。又说，看哪，我与神给我的儿女。这个看呢，好像是请人来看，有一点像你们做母亲最常做的事，你把你刚刚生下来的儿女或你全家，哎呀，我和我的小孩。耶稣在这个时候讲话好像一个妈妈一样，给大家看我和我的儿女，就是又是我的儿女又是我的兄弟。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人性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讲到救恩了，前面讲到耶稣怎么样被提升，提升的原因就是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过程也是提升他自己，他先降为卑，成了血肉之体。成为血肉之体，为什么要成为血肉之体？好像就只有一个目的，成为血肉之体就是要能够死。成为血肉之体可以有很多的原因，说的下流一点，很多在小说里面，包括《聊斋志异》里面，这些鬼啊什么成为血肉之体，是想要经验性经验的快乐。耶稣成为血肉之体是要经历死亡， 这是一场战争，是要借着死亡胜过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掌死权的当然是上帝，掌一切权力的都是上帝，但他的确也使用魔鬼来夺人的性命，然后最后要释放那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话是用出埃及记做比喻的。我们原来在可怕的法老的手下，我们在律法、在死亡、在魔鬼的手下做奴隶，没有快乐，没有所拥有的，所有的辛苦包括自己的儿女都没有啊。好，其实后面还有3句很重要的话，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在苦中能够逐渐得到乐，能够因为越来越认识你的真理，我们越来越也苦中有甜味产生。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